读生命记如何帮助我消除恐惧。5年前，我决定和我的小组成员们一起从创世纪开始逐卷阅读圣经，计划是每年读一本书，每周学习一章，这样我们就可以更深入地研究圣经，更了解上帝以及他的作为。从那之后，在这些书卷中阅读和经历主变成了一段奇妙的旅程。上帝如何创造宇宙，并在创世纪中建立他对以色列的应许，在出埃及记中将以色列人从埃及解放出来，确立他们的身份，并通过利未记中的特定律法将他们分别为圣，在民数记里帮助以色列人做好最终准备，好让他们能够进入应许之地。尽管后面两卷书卷并不是很有趣，但他们教会了我们身为上帝的孩子必须以有别于这个世界的生活方式去生活，以及为上帝呼召我们去做的事情做好准备。也就是说，我对于今年要开始研读生命记这件事并不感到兴奋。据我所知，生命记这本书卷涵盖了对创世纪里的一些回忆，以及前几本书卷中给出的律法的再次重申。我本来打算大致阅览一下就过，以便我们可以继续研读并推进我们接下来的圣经学习计划。与此同时，我一直在为我的婚礼和婚姻生活做准备，准备的过程中疑虑、焦虑、恐惧慢慢地钻进了我的脑袋，让我怀疑我们在这个时候决定结婚是否正确。虽然我们赚的钱足够支付婚礼的费用，也从我父母那边得到了一些帮助，但我很担心在未来没有足够的钱来养活我的未婚妻 Laris 和我们的家庭。这些忧虑让我怀疑主对我们的带领。出乎我意料的是，正是这本我不愿学习的书卷给了我所需要的鼓励。在翻阅这本书和对比我的处境，我开始理解生命记的要点。身为人类的我们常常会忘记我们在天上的父赐给我们的重要应许，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时的以色列人以及今天的我们在面对恐惧和焦虑时需要不断地被提醒。以下是生命记教导我关于上帝的三件事。一，我们的上帝是值得信靠的。如今我将这地摆在你们面前，你们要进去得这地，就是耶和华向你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赐给他们和他们后裔为业之地。生命记1章8节。生命记始于摩西与第二代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那一代的孩子们，谈论他们如何才能到达应许之地。在那时作为惩罚，大多数第一代以色列人因着不愿顺服上帝而死在旷野，就连摩西也被禁止进入应许之地，民数记20章1至13节。但他在那里提醒以色列人上帝是谁，以及他为他们所做的一切。虽然第二代以色列人还有一段路要走，但他们终于要进入那地，证明上帝正在成就他数百年前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创世纪12章1至3节。与上帝同行并信靠他，有时会让人感到极度不安，而且这条路往往不是一条笔直的道路，但正如第二代以色列人蒙召去做的那样，我们必须去做上帝呼召我们去做的事，并相信他会信实地看顾我们。今年早些时候，我和我的未婚妻在筹备婚礼时遇到了一个重大阻碍。在经过仔细计算后，我们发现我们原先选择的场地没有足够的空间容纳我们的客人，因此我们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来寻找新场地。这代表着婚礼的成本将超过我们的预算，而距离婚期只剩下5个月了。尽管灰心丧气，但在主的带领下，我们依然坚定地决定要结婚。我们也尽自己所能地在能够选择的日期下寻找替代场地。我们谨记主已经多次在我们建立关系的过程中证明他是信实的。当我担心没有足够的钱来建立起一段真正的关系时， 主鼓励我继续追求 Laris。 而在那不久后，我得到公司的一份永久性全职工作，并且得到了加薪。当我打算求婚时，我担心买不起订婚戒指，但再一次我下定决心将我的财务交托后，上帝供应了我的所需。就如上帝遵守他的诺言，供应给以色列人玛拿和鹌鹑，保守他们的衣服没有穿破，脚没有肿一样，我确信上帝也为我们做了同样的事情。在我们努力寻找新场地后，上帝帮助我们找到了符合预算且满足我们首选日期的场地。亲近的家人、朋友和牧者甚至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介入，帮助承担了某些婚礼费用。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我们的天父在提醒我，他如何供应他孩子的需要。第二点，我们的上帝充满智慧和怜悯。耶和华你的上帝必将这些国的民从你面前逐渐赶出，你不可把他们速速灭尽，恐怕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耶和华你的上帝必将他们交给你，大大的扰乱他们，直到他们灭绝了。申命记七章二十二至二十三节。有时候挑战会触发我们的战斗逃跑反应机制，我们要么想着试着一次解决所有问题，要么精疲力尽，什么都没解决就想逃跑。申命记七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提供给我一个不同的视角。上帝在这里告诉以色列人，他将分阶段交付应许之地，因为他知道他们无法一下子应付得来，并且会受到野生动物的摆布。读到这里，我想起上帝也知道我的能力，他如何为以色列人铺平道路。我相信他也会帮助我面对未来，我可以依靠他的智慧和怜悯，而不是单单听从我的战斗逃跑反应。第三，我们的上帝是慈爱的。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的上帝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申命记八章五节。几周前，我开始出现轻微的消化不良，持续了一个多月后，我终于去医院看了胃肠科，却得到一个最气人的并发解释，这是一种压力引起的胃痛。医生开了除了制酸剂以外的其他药物后，给了我一个良心的建议，管理你的压力。除非你真的去处理触发病痛的根源，不然药物起不了多大的作用。我持续不断的祷告，求上帝除去我的胃痛，但他并没有立即医治我，而是让我忍着，这让我苦苦的思想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我的压力。我不知道的是，原来我压抑了自身的恐惧。在这段期间，我们一直在处理家里的缺水问题，这导致我和父母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这样的压力让我非常担心，当我未来要和妻子住在一起时，这些问题会对我和他的关系产生影响。值得感恩的是，主帮助我找出了问题的根源，让我能够以他无限的智慧更新我的思想。在我承认自己的担心及悔改之后，胃痛终于消失了。读到以色列人的旅程以及上帝给他们的信息和命令，让我想起了与他保持亲近有多么重要。回首过去这几个月的种种挫折，我被提醒要持续仰望他，依靠他，并将我的计划和未来交托给他。在我们开始筹划婚礼之初，我们透过加入 Facebook 群组并阅读其他夫妇的建议，来尽最大努力做好准备。所以当时候到了，我们迫切地按照我们所知道的去做，相信我们做的没错。但是当我们真正遇到问题时，我才意识到看再多也比不上真实的经验来得重要。而更重要的是，我们犯的错误让我们看到我们有多容易依靠自己，而不是在祷告中将自己和我们的计划交托给上帝。我很感谢上帝仁慈地提醒我继续信靠他，因他是值得信赖、充满智慧、怜悯及慈爱的。我知道当我越来越多地了解他是谁时，我就会越来越少恐惧和忧虑，并在他指引我的脚步时更容易地跟随他。